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昨天就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汤若望他是在明朝崇祯年间啊，就已经来到了中国，成为崇祯那朝的钦天监的监正。那他在他的这一任官上面呢，结果到最后崇祯李自成攻进了这个北京了，可以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那兵荒马乱，他就只能就怀抱着他自己在崇祯年间为明朝修订的历法的心血啊，他就坐在自己的教堂里面，就等看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吧。那么没想到呢，很快呢清军就入关了，结果清朝就改朝换代了嘛。那清朝的就沿用了当时明朝的这些的官吏啊，因为钦天监属于技术型官吏，所以这他又不是武将，他也不是文官，他也不是什么其他，所以满清呢进来之后呢，清朝就把他就留用了很多的六部官员，那些就办事的人，基本上因为你一个朝廷嘛，你建立了一个王朝，你需要有人办事儿嘛，那所以呢就把他留用了。他呢在这一个情况底下，他又受到了这个清朝顺治帝的一个赏识或者信任吧，因为在他的西方的一些科技啊，先进的科学还有数学等等这些的东西呢，其实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讲呢是非常新奇的东西，或者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啊，就一种完全是西学嘛，或者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学问。因为你知道当年在我们国家来讲，我们的无论是哪一朝封建王朝吧，我们的学问都从汉朝开始，学问就只有一个学问哈，什么呢，就是孔孟之道哈，有所谓的四书五经。那孔孟之道，孟子都甚至是被这个贬损啊，孟子很多的言论呢都是被历代皇帝所不喜欢的，比如像什么这啊，民为重，君为轻啊，社稷次之等等等等，说这民比较重要啊，这皇帝你需要为百姓谋幸福，皇帝不是那么重要的哈。那么这些东西特别不符合这些统治者嘛，尤其是皇帝，你想他哪能够？你说你们都把我当做轻了，把我当那个轻看了哈，我才是天下老大，我现在最我天子嘛。所以中国当时在这个社会来讲的话，那个年代啊，那么几百年。那科举制度考的都是什么，都是所谓圣贤之书啊，礼义廉耻都是孔子那一套东西，或者是你后来的一些比如说程朱啊，明朝都是理学啊，程颐啊，朱熹啊，他们的理学啊，这套东西所谓都是要做君子哈、啊、教导人要做君子，教导人要道德高尚等等等。但是呢对于整个的社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可以说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真正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所以呢当时孔孟或者是孔子啊，所谓的儒学呢被叫做显学，显学就是显著的显，意思就是说是唯一的学问，或者说是大学啊。那其他的那些其实我们也不是没有科技啊，但是科技呢就被他们贬损成为这个什么奇技淫巧，这些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东西啊，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都不能叫学问啊，就只有啊儒学才能叫学问。但是呢从这个明末清初开始呢，当西洋的这些学问进来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好多东西，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啊，原来世界啊，地球是个圆的，原来啊，在我们这个所谓天朝上国以外还有那么大的地方，还有其他不同种的人等等等等，人们就开始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呢当时日皇帝顺治和康熙清朝的皇帝呢都对西学特别有兴趣，所以呢也都比较信任汤若望。但是呢顺治一死了，康熙登基，因为康熙他其实是小皇帝嘛，等于是一个小孩登基，那这个时候呢有权臣当道鳌拜，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哈。康熙本来想亲政，结果他最大的障碍就是鳌拜，鳌拜的确也是哈，这个权臣呢他对基督教或者是对福音非常的敌视，他干嘛了，他除了在对我们汉人兴起许多文字狱之外啊，很多冤狱之外哈，他还对立法，对这个钦天监汤若望呢实行迫害。 而且呢，他正好有小人，有个叫杨光什么的人哈，杨光什么我忘记了哈，他呢也是算这个历法的，但是呢，他算的不如汤若望准确，所以呢，这个人呢，他就污蔑汤若望，说他们有这个啊，有谋反之心等等等。鳌拜呢，肯定本来他就对这个西学就看不上眼啊，再加上有人这么一挑唆，有人这么诬告的时候，他根本就立马就把汤若望以及他下面一些的啊，就是那些听七天剑里的人全都收监了，而且呢判的相当重，判成什么呢？就判成是凌迟之刑。哎呦，你知道凌迟是一个非常惨无人道的刑罚，就是拿小刀在你身上割肉。而且呢要割一千多刀啊，直到没有割到刀数的，没有割到一千多刀的话，你这个人死了呢，这个刀斧手或者这个行刑的人呢要受罚的。所以一般上来讲呢，这一小刀一片一片从你身上那个把你的肉割下来，你可想而知这个刑罚有多重。那当然是当年汤若望呢就被判了凌迟之刑，基本上今年判了，明年啊秋后就要行刑了。但是感谢神特别有意思，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马上眼看着就没有任何希望，就绝望了嘛。你知道清朝啊，这个达子是不讲道理的哈、啊。就不好意思，我不是对我们满族朋友不尊重哈、啊。我的意思是说，当年的鳌拜这种人呢，他的确是他就不讲道理，或者说清朝本身他的皇权是一个绝对的皇权，他跟明朝的皇权还不一样。明朝的皇权呢，他至少还有一些的制约，比如说呢，他皇帝下面有内阁哈、啊，内阁都是大学士嘛，内阁成员几个大学士就是。就相当于有点像宰相的权力，但是又把宰相的权力削弱了。在宰相内阁以外呢，还有一群人叫做六科科道言官。那这一帮人是干嘛呢？专门这个挑毛病的哈，或者给大臣挑毛病，给皇帝挑毛病。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特别这个的权力呢，如果皇帝啊绕过内阁直接发的圣旨呢，而这个圣旨假如说是不合适的，这六科的言官呢，他们这帮几世中哈、啊，他的官其实他们品级很小啊，才七品官，但是这帮几世中他就有一个封驳建议之权。什么意思呢？好像这么说不合适哈、啊，你这个或者你这个圣旨不合适，你要不改改吧，这个就、啊、建议之权哈、啊，就建议您改改哈、啊。如果皇帝呢这时候耍赖啊，不要，我就不改，我死不改，那我也不会收回成命，我就要。那这个时候呢，那六科这帮几世中呢，他们还有一个权利呢，他有一个什么权利，就是什么呢，他也可以将你这个，不单指他能把你的圣旨驳回，他还能把你这圣旨封存了，你这圣旨，你下这皇上下这道圣旨呢，如果在六科言官这边呢过不去的话，这圣旨不能明发的哈，就形成不了真正的这个政令。所以明朝的皇帝其实挺郁闷的啊，尤其是这隆庆一朝啊，还有嘉靖之前的那几个皇帝都守规矩嘛，除了嘉靖不守规矩啊。万历朝好像也是不守规矩的，两个破皮可以说是，其他皇帝都很挺守规矩，他没办法嘛，挺郁闷的，至少还讲道理。但是清朝的皇帝是不讲道理的，可以很蛮横的，我想怎么着你就怎么着你。所以呢，秋后处斩基本上来讲呢，可以说是啊，就没办法了。就在这个时候哈、啊，突然一下整个北京地震了。这一震呢，好家伙，那次地震特别厉害，就在康熙朝那个时候，震到整个北京城呢。相当大的震动，而且呢，连紫禁城里面的房子都有震塌的。这一下就好像天降这个异象嘛，也可以说是因为地震这个事儿归谁管啊？当然是归这钦天监嘛。为啥呢？因为钦天监被抓起来了，所以你没人预报，也没人怎么着。结果呢，出了这么个事儿，因为你把钦天监的人都抓了嘛。那不这个时候呢，再加上正好好像是有月食还是日食，天有彗星，好像就这些呢，天上已经这个地上都显出异象来了。那些对于当时的这些清朝的这些官员来讲，满清的贵族啊，他们都觉得哇，肯定有些什么事儿办得不合适了哈，因为他们觉得说皇权是天授的嘛，皇上是天子，像以前的那个朝代，如果有这种事儿的话，皇帝都得下个罪己诏哈。尤其像宋朝哈，有什么日食啊、月食啊、彗星啊，或者地震呐、啊，甚至哪有什么天灾啊，这皇上都得下个罪己诏，一定是我干了什么坏事儿，惹怒老天上的老爹，所以老天爷这个罚咱们啊，肯定就是我的问题啦哈。这我有什么不好哈？这皇上会下罪己诏。 本来汤若望他们就等着被凌迟处死的，没想到因为这一件事情的结果，就孝庄皇太后就发了一道遗旨，就把他们放出来了，逃过一劫。我自己在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有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我们从表面上来看啊，这个就是啊，赶上了，你真是运气好。但其实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说，其实这里面有神的手在。就这些人他们是为了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传福音的，但是遭到这样的迫害而且是诬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亲自保守了他们的性命。而之后呢，又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就是什么呢，就后来被放出来之后呢，那他的学生南怀仁那继续跟那帮这个本土土鳖们就开始辩论的嘛，就说哎呀，他们就说到底谁算得准。当时呢在午门外头大家就赌嘛，就说谁算日影倾斜算得准。结果发现这西洋比如像南怀仁啊汤若望他们算的比所谓的本土的这些以前的这些学者们算的要更加的准确。当时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幕，以至于康熙皇帝突然一下就对几何突然一下特别有意义特别有兴趣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对他说他算的大家都说对，那到底谁是对的呢？所有满朝公卿没一个人能做裁判的。所以康熙皇帝他又说，我既然那你们都不知道，那只有我来了，那我也不知道，我那怎么办呢，我就好好学呗，我要闹清楚到底你们这些西洋人是怎么个算出来的嘛？为什么你们能算得那么精确，所谓的精确呢？结果他真的学习很好学，学了之后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啊，汤若望或者是南怀仁应该是他的继任者南怀仁就把福音传给了康熙。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其实神真的是在人的国度当中掌权，他们在他们的那一个世代按照神所给他们的托付，然后做了他们自己该做的事情。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世代，神对我们也有同样的呼召。其实说到大使命，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要将主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神的面前去思考一下，到底主今天你在我的生命里面你有怎样的托付呢？
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愿意相信主话的人，他必定能够得救恩。凡愿意